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和拉夫罗夫在欧洲安全组织会议上激烈交锋，
川普提名前参议员大卫珀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联合健康集团 CEO 曼哈顿遭枪击身亡，警方锁定凶嫌。
NASA 推迟 Artemis 计划，登月任务延到2027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委员会建议通讯服务供应商每年提交一份证明，以确保他们制定了防御网络攻击的计划。该提案是为了应对一个被称为“炎台风”的网络黑客组织深入美国电信公司窃取通话数据的行为。据称，炎台风得到了中共的支持。炎台风大规模间谍攻击活动已经引起华盛顿的关注。罗森沃塞尔的声明是在美国政府机构为所有参议员举行的有关黑客攻击的机密简报会后发表的。周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说，大量美国人的原数据已经被黑客窃取，黑客入侵了至少8家美国的电信和电信基础设施公司。罗森沃塞尔说，该提案分发给了所属机构的其他委员，如果获得通过将立即生效。
菲律宾外交部5号宣布，当局已就4号在黄岩岛附近发生的船只冲撞事件向中共提出外交抗议。菲方指控中共海警船在事件中使用高压水枪并冲撞菲律宾船只，中方则辩解说此举为依法控制，这是南海长期主权争端中的又一起冲突。菲律宾外交部指出，今年以来马尼拉已经针对中共的行动提出60次外交抗议，自2022年总统小马克思上任以来，抗议次数更是达到193次。南海是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水域之一，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片南海主权，包括黄岩岛，激怒了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邻国。尽管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中国的主权声索缺乏国际法依据，但北京仍然拒绝接受相关裁决。
美国国务院周四说，美方反对国际特赦组织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指控，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副发言人帕特尔强调，美国不同意相关报告的结论，并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合法性。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一份长达300页的报告，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报告基于对以色列官员种族灭绝言论的记录以及实地调查，称其空袭和封锁行动导致数万平民死亡，并让加沙居民面临缓慢而计划性的死亡。以色列强烈驳斥报告，称其基于谎言，并指控国际特赦组织忽视了哈马斯的暴行。以色列政府说，其军事行动完全遵守国际法，目标是打击恐怖分子，并抵御来自7个不同战线的每日袭击。
美国最大的医疗健保公司联合健康集团的执行长汤普森于12月4号清晨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希尔顿酒店门口遭近距离枪击身亡。纽约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攻击，但凶手的杀人动机还不明确。事发当时，汤普森在酒店附近步行，一名身穿深色连帽衫的男子尾随他几步后开枪，并迅速骑共享自行车逃逸。目击资料显示，凶手作案前曾在星巴克买水，警方正通过水瓶上的 DNA 以及共享车 GPS 追踪他的行踪。案发现场也发现了疑似凶手遗留的手机。汤普森的妻子说，丈夫近期曾经收到威胁，可能跟保险理赔纠纷有关。同时，他生前因内线交易问题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汤普森的涉案股票交易引发外界猜测。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四宣布 Artemis 登月计划再度延期，原定2025年进行的 Artemis 2号绕月任务推迟到2026年4月。 而首次载人登月的阿特米斯3号则延后到2027年中期。NASA 局长纳尔逊强调推进这一计划的重要性，并表示延期和猎户座飞船的技术检测有关。此前阿特米斯1号的隔热罩测试发现100多处防护材料磨损问题， NASA 正在全面分析其耐热性能。阿特米斯2号将搭载4名宇航员进行绕月飞行，为未来载人任务铺路。阿特米斯3号则计划由 SpaceX 的星舰飞船登月，并使用公里太空公司开发的宇航服将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
路透社5号报道指出，台积电正在和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洽谈，在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芯原厂生产 AI 芯片 Blackwell。这款芯片因为能够把执行任务速度提升30倍，需求激增，被视为 AI 领域的重要突破。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预计2024年初启动亚利桑那厂的生产，并计划进行 Blackwell 芯片的前端制造。不过，由于这座工厂缺乏必要的高效能芯片封装产能，最终封装仍然需要运回台湾完成。自今年3月 Blackwell 发布以来，英伟达已经委托台积电在台湾生产，而台积电斥资几百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打造3座晶圆厂，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的大力补贴。这次协议如果达成，将为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争取到继苹果和 AMD 之后的另一个重要客户，进一步巩固台积电在美国业务的布局。目前，台积电和英伟达都没有对洽谈置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提名前参议员大卫珀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Alphabet 公司周四宣布，它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 Waymo 将在迈阿密上路。 Waymo 表示，公司将于2025年在这座佛罗里达城市率先搭载人类安全驾驶员，然后在2026年通过他们的 Waymo One 应用程序向乘客开放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进军迈阿密表明 Waymo 对于在美国大都市地区恶劣天气条件下运营自动驾驶汽车的信心日益增强。 Waymo 于2019年在迈阿密首次进行测试，这家公司表示，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自动驾驶汽车在潮湿和雨天条件下行驶的能力。 Waymo 发言人说，我们加深了对 Waymo Driver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表现的学习和了解。 Waymo 在佛罗里达州的初始业务范围将包括迈阿密大都市区的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口超过600万。
亚马逊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Reinvent 大会上说，将推出一个新的通过云服务购买按钮，供云软件合作伙伴嵌入到他们的网站上，作为客户付款的一种方式。 Databricks、Wiz 和 Workday 等知名云软件供应商在 AWS 以及其他云上运行其产品，现在可以通过新按钮直接向拥有 AWS 账户的用户销售服务。结账选项将允许买家享受之前商定的折扣。 AWS 市场和合作伙伴服务副总裁杨奇新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里的目的是提高客户忠诚度和合作伙伴忠诚度，并最终提高成功率。
周四， OpenAI 为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平台 ChatGPT推出了一项新的订阅计划，而且非常非常昂贵。 OpenAI 将宣布推出 ChatGPT Pro， 这是一项新的每月200美元的订阅套餐，可以无限制访问 OpenAI 的所有模型，包括它的 O1 推理模型的完整版本。 OpenAI 的技术人员在周四的直播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认为 ChatGPT Pro 的受众将是 ChatGPT 的高级用户，那些已经在数学、编程和写作等任务上把模型推向极限的人。跟大多数人工智能不同， O1 和其他推理模型会在执行过程中检查自己的工作，这有助于他们避免一些通常会绊倒模型的陷阱，但缺点是他们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O1 通过任务进行推理、提前规划并执行一系列操作， 帮助模型找出答案。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在马耳他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级峰会上，美国和俄罗斯最高外交官针锋相对，围绕乌克兰战争相互指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俄罗斯是战争升级的始作俑者，强调乌克兰的主权应当受到尊重。请听报道。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将近三年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马耳他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级峰会上激烈交锋，彼此指责对方促使冲突升级。拉夫罗夫指控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重启冷战，并冒着战争升级为热战的风险。他说，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真正目的是让北约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并声称华盛顿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试图破坏欧亚大陆的稳定。这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拉夫罗夫首次造访欧盟国家。在拉夫罗夫发言后立即离场的情况下，布林肯毫不示弱地指出，俄罗斯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他强调俄罗斯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派遣朝鲜士兵参战，并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他重申，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让莫斯科代为决定。乌克兰外长西比加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称拉夫罗夫为战犯，并说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他强调，乌克兰将赢得生存的权利，正义最终会战胜。在拉夫罗夫准备发言时，西比加与波兰和爱沙尼亚外长一同退席，以示抗议。马耳他外长博奇在开幕式上则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多位与会国的代表也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然而，俄罗斯至今仍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尽管乌克兰曾多次呼吁把它排除在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于1975年成立，致力于协调人权和武器管制等议题，目前拥有57个成员国。本次峰会成为俄美关系紧张局势的最新缩影。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四说，他已经选择前参议员大卫·珀杜担任驻华大使。川普政府将在明年1月20号就任。驻华大使的职位需要获得联邦参议院的确认。请听报道。
川普周四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宣布，前参议员大卫·珀杜当晚已接受他的任命，担任驻华大使。川普写道，作为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大卫拥有40年的国际商业生涯，并曾在美国参议院任职。他带来宝贵的专业知识，以帮助我们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他曾经在新加坡和香港生活过，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和中国工作。在美国参议院，他曾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担任有权力的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还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任职，是唯一在这两个委员会都担任过职务的共和党人。他将在实施我的战略，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以及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75岁的珀杜在2014年的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代表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珀杜担任参议员期间，长期关注台美安全合作议题，并曾在2018年访问台湾，会见时任总统蔡英文，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珀杜支持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在国会任职期间，他被中共喉舌媒体称为长期反华的议员。珀杜曾对媒体表示，美国需要与中共保持接触，以避免陷入新冷战和军备竞赛，但是要以不同于美国1980年至1990年代的方式与北京打交道。他认为，过去那种与中国接触、帮助中国富裕、期待他们走向民主的想法太天真，也太傲慢。他曾在一场华府研讨会上表示，我们不能将我们的民主方式强加于14亿人口。我认为这个做法是傲慢的，但是在我们被误导的地方，我们必须强势回应。 他也对中共的很多做法表达过担忧，例如中共利用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掠夺性做法，通过社会信用体系企图控制民众，以及在新疆对少数民族的监控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周五结束他的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的最后一站帕劳的访问，此行不仅巩固邦交，也为南太平洋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和民主深化合作奠定了新基础。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周四晚上在帕劳国会发表演说，强调台湾和帕劳作为南岛民族拥有共同的血缘和文化背景，且同为民主体制的国家，肩负捍卫民主自由的责任。他指出，两国共同启动的国会数位化转型计划将成为推动南太平洋数位化转型的典范。这个计划包括改善帕劳国会的影音设备、治安防护以及建制电子化投票系统，进一步提升议事效率并鼓励公民参与。帕劳总统惠殊仁则在致辞中表示，面对当前国际局势挑战，帕劳坚定地与台湾携手，成为捍卫民主与自由的重要灯塔。他高度赞扬台湾在疫情期间的支持，特别提到两国共同推出的旅游泡泡成功建立民主国家携手抗疫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友谊。赖清德这次访问还强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他表示台湾与帕劳同属印太战略核心，在极权主义扩张威胁下，双方应深化合作，共同守护第一岛链的自由与和平。他特别感谢帕劳国会多年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指出这些努力不仅让世界看见台湾，也让台湾有机会为全球民主与和平做出贡献。此外，赖清德在过境美国关岛时与美国国会多名领袖通话或视讯交流，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威克。美方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并期待深化美台合作，共同推动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赖总统此行也特别出席帕劳国会资讯系统启动仪式，并参加了惠殊仁总统的国宴，象征两国坚定的邦谊与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结束这次为期七天的访问行程后，赖清德一行将于台湾时间周五晚上返台，并在桃园机场发表返国谈话。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遇刺未遂案召开听证会，特勤局承诺全面改革。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两党议员呼吁重建民主军火库，遏制侵略者；
川普遇刺未遂案召开听证会，特勤局承诺全面改革；
尹锡悦戒严先锋波，美国防长取消访韩；
中共外交官呼吁背弃台湾，干涉巴拉圭内政遭到驱逐。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加州近海当地时间5号上午10:44发生规模7.0级强震，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度发布海啸警告，提醒民众远离岸边，随后解除警告。加州州长纽森发布紧急状态，同时表示与官员合作确保加州民众安全。他提醒民众生活在加州必须随时做好面对地震的准备。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次地震发生在门多西诺断层带上或者附近，在三个板块交界之处。该地区4号曾经发生规模4.4和4.2级地震，过去50年出现过4次超过规模7.0级的强震，最近一次是在2005年，当时规模达到7.2。美国地质研究所提醒余震的可能性， 呼吁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韩国国家情报院第一次长洪长元六号透露，总统尹锡悦三号宣布戒严后，曾经亲口下令逮捕多名朝野政要，除了最大在野党党魁李在明、国会议长于元直之外，连同党党魁韩东勋也名列逮捕名单。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六号中午和尹锡悦私下会面后说，党内仍然希望尹锡悦停职，没听到党内有希望收回成命的声音。国民力量党五号决定会阻止在野党发动的弹劾动议。尹锡悦戒严掀起一连串风波，韩国六大在野党四号共同向国会提交总统弹劾议案，预计在当地时间七号晚上七点左右在国会全体会议投票。韩国警方表示，七号预计将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总统尹锡悦的集会。据韩国时报报道，韩国军队人权中心声称，有证据显示当局准备再次戒严，有些部队限制指挥官休假，包括连长以上的军人预计八号前可能有紧急召回命令。
美国驻河内大使馆五号说，美国将向越南提供125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以增强越南海上执法能力并打击非法捕鱼。援助计划包括支持越南海上执法机构、捐赠小船和开发培训设施等。越南的邻国和贸易伙伴多年来一直敦促越南政府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打击非法捕鱼行为，包括越南船只在邻国水域进行的非法捕鱼活动。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威胁，如果在防止非法捕捞方面没有具体进展，将禁止从越南进口鱼类，这将导致越南向其最大市场之一的欧盟大幅减少鱼类出口。这个东南亚国家也经常与中国在南海边界问题上发生冲突，双方海岸防卫队船只、渔民和其他执法船只都曾发生小规模冲突。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美国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强大、繁荣、独立和有韧性的越南。
法国国会四号通过对总理巴尼耶的不信任动议，成为当代法国任期最短的总理，这是60多年来法国政府首次垮台。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在未来几天任命新总理，避免法国进一步陷入政治动荡，并说这个人选将负责组建一个符合公共利益的政府，并将优先通过预算。马克龙五号在向全国发表的谈话中批评法国极右翼和极左派联合组成反共和阵线，推翻了政府。法国在2024年夏天举行国会大选后，新的大选要等到前一次大选的一年后才能召开。但与此同时，马克龙还有超过2年的总统任期，部分反对派人士正呼吁他下台来化解僵局。但马克龙说，将充分履行总统职责，直到最后。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五号晚间宣布，他将任命线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 的前营运长 David Sacks 担任白宫新设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沙皇一职。川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说， David 将引导政府在 AI 和加密货币方面的政策，这两个领域攸关美国未来的竞争力。 David Sacks 被视为所谓 PayPal 帮一员，这群有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家还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和 PayPal 创办人之一皮尔。马斯克和同为企业家的拉马斯瓦米将执掌川普政府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他们五号和美国国会议员展开了几小时的闭门会谈，讨论他将在川普的新任政府中实行减少政府开销的计划。
台湾友邦巴拉圭五号驱逐一名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中共外交官，并要求他在24小时内离境。巴拉圭外交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已经吊销了正在巴拉圭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会议的中共外交部拉美司公使衔参赞徐伟的签证，说他干涉巴拉圭内政，不受欢迎。前一天，徐伟没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而是出现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国会，在那里他呼吁巴拉圭抛弃台湾，引发了外交风波。巴拉圭是南美洲唯一外交承认台湾的国家，也是全球仅有的12个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 台湾驻巴拉圭大使馆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严厉批评中国，说徐伟串入巴拉圭，试图破坏巴拉圭和台湾的坚实友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遇刺未遂案召开听证会，特勤局承诺全面改革，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非农就业报告前，美股5号从纪录高点回落，主要指数全部收黑，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持平，美元和金价都下跌，比特币在突破10万美元后小幅回落，国际运价指数连续两天上涨，南美运价上涨近 7%。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盟国 OPEC Plus 5号同意延长减产协议3个月，直到明年3月，以避免在全球市场原油供给过剩之际引发油价大幅下跌。原定于1号举行的会议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延后到5号召开。 OPEC Plus 当天在声明稿中说，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的 OPEC Plus 国家将延长他们的额外自愿调整每天减产220万桶原油，直到2025年3月底。
美国5号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美国对越南的逆差达到102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20%。路透社6号报道，根据业界主管和分析师指出，由于数据显示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正在扩大，因此越南很有可能成为川普新政府的下一个关税目标。共产党执政下的越南是苹果、谷歌、耐克和英特尔等美国跨国企业的大型生产运营所在地。越南对美国的商业顺差排名第4，仅次于中国、欧盟和墨西哥。川普任命经济学家纳瓦罗担任他的高级贸易暨制造顾问。纳瓦罗曾在2025年计划中写道，对越南征收关税可以非常有效地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
中国英国商会这个星期发布在华英国企业商业信心调查2024-2025，这项涵盖311家英国企业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商业环境日益复杂化的现实。调查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英国企业认为2024年的商业环境比前一年更加困难，这个比例标志着连续第5年的恶化趋势。无独有偶，中国德国商会官网4号发布2024-2025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调查显示 60% 在中国的德国企业认为中国经济相比去年有所恶化，56%的德国企业认为中国市场需求疲软是他面临的最大商业挑战，只有1/3的德国企业预计明年行业状况会有所改善，还有29%预计将持续下滑，都创下历史新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特勤局代理局长罗纳德·罗威出席众议院听证会，就针对2024年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两次未遂刺杀事件中的安全漏洞作证。罗威坦承特勤局在其中的失职，并誓言改革这个组织以恢复公众信任，而两党议员则强调调查的公正性，并聚焦机构文化和安保漏洞的深层次原因。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特勤局代理局长罗纳德·罗威在众议院特别工作组的听证会上作证，针对2024年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两次未遂刺杀事件中的安全漏洞，承认特勤局存在重大失职，并承诺进行组织改革。罗威在准备好的证词中强调，特勤局在今年7月的枪击事件中没能履行保护职责，导致川普受伤，另一名与会者丧生。他坦承，我们差点失去了一名受保护对象，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错误。他还指出， 机构内部在通信、预防性规划及培训方面的不足，导致了此次失职。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场竞选集会上，枪手托马斯·克鲁克斯从一栋建筑物屋顶向川普开火，导致川普耳朵受伤，并导致一名观众死亡。这栋建筑物原本应当受到提前看护，但因规划失误被忽视。议员批评特勤局与当地执法部门沟通不畅，甚至仍然依赖短信和电子邮件来及时传递威胁信息。另外，机构文化的问题也浮现，特工对设备故障和工作阻碍保持沉默，没能及时汇报问题。鲁威说，特勤局曾有一种鼓励特工发声的文化，但这种文化不知何时消失，必须重建。罗威承诺加强培训，改进事件事后审查机制，并重组组织，以提高领导力甄选的效率。他强调，特勤局内部调查已经识别多名失职人员，相关问责程序正在进行，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过去几个月，川普的竞选集会枪击案动摇了特勤局的信誉，而川普本人对联邦执法机构多有批评，但对特勤局相对克制。议员指出，事件暴露了特勤局结构性问题的积弊，重建公众的信任需要持续努力。当天，听证会气氛整体还算融洽，议员们强调此次调查的跨党派合作精神。特别工作组计划于12月13号发布调查报告，总结近半年来的工作，包括46次笔录访谈、几万份文件审查和现场调查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和专家警告，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尤其是造船方面的能力严重落后于中国。议员们说，通过强化国防工业基础来达到以实力求和平，是华盛顿避免与北京爆发军事冲突的首要任务。请听报道。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一场名为《重建民主军火库，加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劳动力的重要性》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现在缺乏威慑中国以及赢得与中国战斗的能力，他呼吁政府采取行动。莫勒纳尔强调，通过增强国防力量和展示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实力求和平，可以有效地遏制侵略者的行动，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姆西也呼应了这样的论点。不过，出席听证会作证的专家们却对于美国目前的军事工业基础能力感到担忧。美国国防承包公司安杜里尔首席战略官克里斯·布鲁斯在听证会上示警说，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并适应时代的发展。美国官员警告说，北京正在进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人们担忧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紧张的印太局势爆发冲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谈到美中国防工业实力的问题时说，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军队开战，都将导致弹药库在迅速耗尽。沙利文周三在华盛顿举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国现在正在为造船产业进行一个世代项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